开始了，那我们就开始今天晚上的学习好吗？我们在聚会之前先有些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每当我们唱到宝贵十字架的时候，主，我们真的在你面前向你来感恩，是你宝贵的十字架洗净了我们所有的罪情，叫我们脱离罪的刑罚。也是你宝贵的十架为我们受死，我们因信也同与你一同死，从此叫我们脱离罪的权势，好叫我们在今世能够脱离罪，能够在你面前活出你所喜我们所喜悦圣洁的生活。主，我们谢谢你，你也为我们活，好叫我们因你与你一同活着。让我们今天靠你，也能够活出你所喜悦的生活。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一同来学习罗马书五章这一部到八章这一部分的时候，主，我们恳求你把我们的心带到你的面前，求主也为我们除去所有的打岔，用宝血将我们洁净。主啊，求你借着圣灵敞开每一个人的心灵，让我们在这里都能够听见你自己要借着这些话向我们心深处所说的，主，我们愿意在每一次借着这样的学习，让我们向更你更认识你自己的你的救恩，也更多支持你在救恩里面为我们预备丰盛的恩典，帮助我们真的能够在你里面长进，认识你的话，也因你的话语的魔幻，我们在你的恩典中一同来长进。主，求你越过，要为你分享今天晚上学习所有的软弱也缺乏，请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到你面前读你话语的弟兄姐妹们。恳求主与今天晚上的学习同在，我们仰望你，也专一依靠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
啊，
门。
没关系。
好，我现在要把这个分享出来。我不太清楚这个字体够不够大，但是我已经今天傍晚我已经把它分享到手机里，所以如果你们看的不是很清楚的话，就请大家看那个手机里面啊，我把它放大。大家看得见吗？看得见吗？是不是够大？我不太清楚。好，那我们就开始哈。感谢主，我们接着上一次徐勇弟兄所交通的。那么第一次我们前面那部分学习了，讲到在主耶稣的救恩里面，我们首先学习了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犹太人、外邦人犯了罪，犹太人呢也犯了罪，所以呢。在第三罗马书第三章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个行义的，一个都没有。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因着主耶稣的救恩，我们就白白的称为义。那么在特别是那么我们在五章第一到十一节里面就是说。他说：“唯有基督还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的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得免神的愤怒。所以呢，后面是一节说，不但如此，我们借着主耶稣与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与他以神为乐了。所以前面那部分我们学习了。”在神的恩典是怎样的？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像刚才诗歌所唱，因着他所救恩，我们罪恶能够得着赦免，不再承受罪的刑罚，并且呢，我们也得着永远的生命。那么这个永生呢，是不是这个永生呢？不但是一种，就像我们得的主耶稣的救恩，不是将来上了天堂就够了，不是我们今天得了天堂的一张好像签证或者一张门票，是为我们将来我们 能够上天堂，能够得到主的救恩。那么接下来我们从五章十二节到八章三十九节这边讲到，今天我们得到主耶稣这个救恩，在我们今天的生命中，我们罪已经被他赦免，那么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一定呢要在我们里面呢成长。所以呢我们在接下去的这一部分就讲到，我们不但前面我们说我们是因为信白白得着称义，因着主耶稣的恩典白白得着救恩，我们没有做到，没有做什么，也没有因为没这个救赎的重价太大了，没有一个人能够付得起这个救赎的代价，唯有主耶稣白白的恩典，我们得称为义。那么接下来呢，这一部分我们就一起来看，我们已经称义了以后，我们呢也是要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因为主耶稣的救恩不但是叫我们罪得是赦免，在今天我们的生活中，他的生命要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他在生命在里面带领我们，好这样我们能够
连你声音关了，
刚才应该是徐勇是把他说，
我讲错了
啊，没有啊，
继续讲
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五章十二节十二到二十一节的成圣的原则，主耶稣的救恩。那么在这部分里面呢，这部分就解释了亚当在亚当里，在基督里。所以在这边讲到亚当的过犯与基督的救恩，我们可以参考再参读创世纪第三章。那么在这里面呢，讲到罪与死，就是亚当的过犯与主耶稣的救恩。这里面讲到罪怎样因着一人的过犯入了这个世界，那么因着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那么因一人的犯罪，因亚当的，在亚当里因一人的犯罪，我们就被定罪审判，也因着一个人的犯的罪而定罪。因此呢，罪就因着亚当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了主，因一次的过犯众人被定罪，因一次一人的悖逆众人都称为罪人。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一次的犯罪，亚当的犯罪给我们人类带来何等严峻的结果。同样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但是我们每一次的罪就能够赦免我们的罪，但是罪呢也给我们也带来它的后果。所以在圣经诗篇说，在神那边有赦罪之恩，为要叫我们敬畏他，因为罪他带来的后果，当时亚当的一次罪给我们全人类带来何等严峻的后果。那么今天我们如果在主的恩典中不能够谨慎，胜不过试探而犯罪，同样罪也给我们的生活，虽然我们罪可以得到赦免，但是呢，罪也给我们今天带来生活带来它的后果。所以我们要在主的里面被提醒说，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就像如果主的恩典，如果我们就像一个人被烫伤的时候，如果有烫伤的药可以，当我们烫伤的时候，烫伤膏可以治愈我们的烫伤，但是我想烫伤以后所带来的疼痛，我不太知道，也没人被烫伤过，但是我想没有一个人因为说有烫伤药而想而愿意被烫伤。所以同样的，我们今天也在主的面前被提醒说，我们真的要求主保守我们，不轻不随便犯罪，因为罪带来的 后果。那么在这里更是我们讲一面讲到亚当里面给全人类带来的过犯，但是我们更积极，我们更是看到主耶稣的救恩和恩赐和永生。 他说因基督耶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神的恩惠，这边讲到说啊，在十四节这边四五节说，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的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呢？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的过犯而称义。感谢神，在亚当里我们都因为他被定罪，但是从耶稣这边讲到加倍，讲到恩赐，讲到恩赐是加倍的临到罪人，过患也不如恩赐。所以感谢神，在这边讲到称义的神圣的原则是因为主耶稣的恩典，所以我们感谢神，他的恩典满过我们的罪患。他的恩典虽然我们的罪虽多，但是呢他主恩实在更多，所以我们感谢神。那也同样也讲到，虽然死因着这一人做了王，但是呢主，但是我们这些受洪恩所赐的义的人，更是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所以在这边说，最后这边说，就、哦、对不起，应该是也不知道，他说罪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我们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感谢神，这是何等有恩惠的话语。一面我们看到我们原来的本相，但是更另这边更告诉我们在是加倍的，是更多的，所以我们感谢神、啊、那么在这里面啊，接下去的这些的学习当中呢，我想他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个特点，他都很多同样都是罪与死恩赐永生，包括后面也是讲到了、啊，也都是有这边这一段的阐述里面，对讲到成圣里有很多的就是讲到对，就是一对一对的比哈。那我们在接下去的里面呢，我们也可以讲到，比如说在最上时在基督里活，都是一对一对的来比较。那么我们再通过这个比较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里面的特点里面哈，有就让我们能够更明白在我们所得的救恩。这是讲到第五章这部分讲到主耶稣的亚当的过犯和主耶稣的救恩。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就讲到第六章。那么第六章这边就从一个问这边说，他说这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啊！第一个问题讲到，所以刚才我们说了，在主里面有丰盛的恩典，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保罗弟兄这边说断乎不可。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他的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在第六章这边讲到说，一个成圣的原则里面，成圣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我们知道要脱离罪的权势。主耶稣的救恩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的行为，但是呢我们罪的或者是罪犯罪的本性，或者有的一些话说有的地方用罪根，主耶稣的救恩里面并没有直接把我们罪的本性把根除掉，罪在我们里面仍然，罪里面在我们里面的那个本性仍然在。所以呢，我们要成有新生的样子，首先我们要脱离罪的权势。一个蒙恩主耶稣的救恩有很多，但是呢这边讲到我们仍在最终叫恩典显多，断乎不可。因为主耶稣的救恩救了我，他的名字叫耶稣，就是要把他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 所以主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脱离罪恶，成为圣洁。那么在成圣的路上，神的儿女首先要胜过的就是罪的权势。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受浸的时候的明白，也在受浸的时候，我想我们弟兄们也交通受浸的意义。他这边说，岂不知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那么这个刚才我们说，我们的罪的行为被赦免了，我们犯罪的罪性呢，这个罪的本性呢还在，所以我们还有可能犯罪，还有可能落在，如果神的儿女不警醒，仍然有可能被受试探犯罪。那么在这里，主耶稣的救恩里面是怎么样的来解决我们这个会犯罪的本性呢？就是这边说受浸，他说借着洗礼，我把我们这个人，主耶稣在2000多年前受死的时候，他所成了的时候，就把他自己在十字架上成了，断他把自己断了那个气的时候，就把我们这些人一同带入他的死。所以第五节说，他说我们落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那么在这边说罪身灭绝，或者有一些他们一些前面的弟兄说如果有一些译文也可以放着叫罪身失业，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感谢神，我们自己不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不可能来对付，也无法救自己脱离罪的那个权势。那么主耶稣预备的救恩里面，他让我们，他说我们旧人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也正如在加拉太书那边啊，加拉太书二章这边说到说，他说我已经与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为我爱我，为我舍己。感谢神。所以在这里呢，他说如今我们在救恩的里面，我们自己不可能靠自己来定死自己，不是死，只有主耶稣的救恩里面，当他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已经带我们死。那我们今天是如何能够他为我们死，我们才能死？那我们怎么样死呢？就是相信，他说因为知道保罗也说，岂不知难道我们也或者说岂不知或者说难道我们不知道吗？或者那么在这里呢，因为知道我们旧人与他同定十字架，因此呢我们也相信着主耶稣在客观上他已经为我们做，把我们带到十字架上，一带同我们已经死。对我们今天呢，我们相信接受，因此在这边说，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着。当我们这样子的相信，这样知道的时候，那么我们也就能够呢，像我们死是向罪死，活是向，就像主耶稣向死，他是向罪死，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这样呢，我们向罪也当是看自己死，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看自己是活的。因此呢，这也是我们能够脱离罪权势的主给我们的救恩。当我们借着这样相信接受的时候，在这里面讲到我们有一个样式，就是新生的样式，叫我们能够脱离罪的权势，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是 前面这一部分讲到我们是怎样的脱离罪的权势。那么接下来六章十二节到六章二十三节讲到诚实的施行，就是奉献。所以他所十二节是，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体的事，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将自己献给神。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啊，感谢神。那么我想这里面讲到就是诚圣的实行，讲到奉献。奉献就是我们把自己交托在主的恩典当中。因为我们原来呢，我们原来在不认识的时候，我们都做罪的奴仆。那今天主耶稣拯救了我们，那我们一个人怎么样才能够在圣灵在我们身上能够结出圣洁的果子呢？他要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神，不要将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那么罪就不能做我们的主。那么倒要像就像死里复活一样，把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献作义的器具，罪就不能做我们主。那么我想在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跟从主的路上，奉献是我们走属灵路上的最起码的一步，也是最真实的一步。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够把自己奉献给主，那么我们就仍然是自己做主，我们仍然主耶稣就不能够在我们身上来做主，也不能够帮助我们。唯有呢，把我们自己交托给神的时候，那么我们主耶稣的生命就能够在我们的里面来做主，来改变我们。所以啊，这是讲到奉献。那四五节这边哈，讲到四五节，他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这边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是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仍然说断乎不可。那一面我们讲到，就是一个基督徒以神救了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了我们以后，我们不可以仍然犯罪，叫让主的恩典显多。那么我们都知道，自从我们得救了以后呢，我相信我们都知道我们要谦卑，我们也知道我们也要爱主。那么在这里讲到，其实就是一些不是基督徒人，其实对我们基督徒，他也觉得我们基督徒，其实他无形当中，如果我们在生活上没有好的见证，他们也会说，你们如果这个人已经信了主耶稣，怎么样？怎么还可以这样呢？那么在这里讲到呢，啊，我们虽然在不在律法之下，那么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那么在这里我相信这里律法当然是讲到旧约当中神与当初的百姓所在西乃山所立的那些规条。那么在这里律法也代表了神的要求，神的标准。那么这里面说我们不在恩典，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所以岂不晓得你们晓得献上自己做谁的奴，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圣命的奴仆以至于成圣。所以这边再继续解释到，当我们是整一个人，当我们我们自己这方面的选择，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可以也可能呢仍然活在自己的里面，仍然活在顺从自己的私欲里面。那么顺从了罪的，在从前我们是罪的，做罪的奴仆，随从今世的风俗。那么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子民以后，在这里劝我们要把自己献给神， 把肢体献给主，献给义，叫我们来做义的奴仆，以至于成圣。所以在这边说，你们既从罪中得了释放，做义的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有，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啊，所以这就是啊六章十二到二十三节讲到，就是奉献的事情，讲到我们奉献以至于做罪的奴仆。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七章，讲到成圣的障碍，就是要靠行律法。那么我想一面呢，神的儿女呢，就是要成圣，就是要胜过罪，过圣洁的生活。那么另一方面呢，我相信在我们成圣的路上还有一个大的障碍，就是我。那么我相信我们很多的时候，自从主耶稣的救恩临到我们以后呢，我们相信我们的心里都希望我们自己能够都有心来爱主，也愿意在主的里面成长。那么在这里面就讲到了旧约当中律法，我们说律法是圣洁的，律法是公义的、良善的，但律法也代表了神的要求、神的标准。在这里呢，但是以色列的人的历史告诉我们，他们在那个时候是根本，他们的历史就表明了他们在历史上一直的失败。当初神在西南山向把律法借着摩西传给他们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山下说，凡神所要求的我们一定都要做，都会做到。但是他们的历史告诉我们说，我们根本不做不到神那种的要求。他们的历史呢，就告诉我们他们一再失败，一再失败。神虽然借着他的先知仆人不断的警戒他们，但是呢，在以色列的历史中他们做不到，他们失败的。那么今天我们作为外邦神的儿女，虽然我们没有不是要去遵守那些的旧约律法的规条，但是神在我们的生命中他的要求实际上呢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的生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也有一个要求，也有一个他自己的话语，也告诉我们怎样应该是神儿女生活圣洁生活的那种话语的模范。那么在这里啊，所以我相信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也有一个心愿要来爱主，我们也希望自己就是更加的谦卑，也希望也愿意自己能够更加的爱主，更加的不爱这个世界，更加的爱主。但是在这里呢啊，告诉我们呢，在这里我相信啊，第七章这里面讲到了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究竟是怎么样能够做到活出神自己这样子的律法的要求，神生命中的要求里面。那么在这里他首先就是讲到啊，就是通过婚姻法的约束啊，举出就是解释到一个人就是丈夫跟妻子的关系里面呢，在人间的婚姻法里面，丈夫和妻子的关系里面呢，就是双方当中只要双方都活着呢，丈夫还活着的时候，妻子就被这个婚姻法约束。同样呢，丈夫呢也是同样被妻子约，在婚姻法里面如果妻子还在也同样是受约束。那么如果只有当夫妻双方一方死了以后，那么另一方就脱离了这个婚姻法的约束，如果他再成婚，他就不是淫妇或者不是淫夫。那么他通过这个呢，人间的婚姻法来告诉我们说，那么原来呢，我们这些人也是呢，在律法上呢，我们也是在捆我们的律法上呢，我们是做不到，也做不到律法的要求。但是我们是怎样的脱离律法的要求呢？他是说这样呢， 第四及七章四节说，我的弟兄们，这样看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的，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从死里复活，叫我们结果之给神。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一律法生的恶欲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我们既从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事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所以感谢神，在这里面讲到律法，因为我们的肉体的软弱，我们做不到。但是律法的，那我们主耶稣的救恩里面怎么样呢？能够救我们脱离律法的要求呢？他说在这里面呢，就是第八章里面，他说神律法既因人的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成为罪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身上。所以感谢神，律法的要求仍然是在，律法的要求因神儿子生命进入来我们里面，他的生命的要求更是高过旧约中的律法，但是靠着我们做不到，是我们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做得到的。所以呢，他说我们在这里呢，服侍主是按着圣灵的新样，不是按着遗文的旧样。那么在他这边接下来他就解释了，这边讲到哈，这里面有几个，就是讲到律法，刚才我们说我跟罪，那么这里面呢，我想通过这里面就可以看到呢，律法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是叫我们知罪的。那么当我们一个人还律法还没有律法呢，我们就不知道何为罪。但是呢，在我们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已经卖给罪了。但虽然诫命是圣洁的，是公义的，良善的，但诫命来到的时候，罪活了，那么我反而死了。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罪趁着机会借着诫命引诱了我，并且杀了我。那当那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死，就显出真实罪来，叫罪因着诫命就显得更是恶极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律法叫能够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神的标准，什么是神的要求。但是在我们这个堕落的本性里面，我们知道是好的，我们却是行善无力，拒而无能。所以罪就借着这个良善的来引诱了我们，并且呢杀了我们，叫我们被仍然是呢被受引诱去犯罪。但是感谢神，虽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要把我们从这个律法当中救出来，让我们呢不是靠遵行律法遵守神的要求而能够在神面前称义，乃是因信主耶稣的救恩，因他在肉身中为我们定的罪当，因主耶稣在肉身中他完全的遵行神的旨意，他为我们成为一个做成的救恩，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那么律法的要求，也就是律法的义，就成就我们这些相信主耶稣救恩的人，要求就得到神要公义的要求得到满足。这是讲到律法。那在这里面呢他后面14节跟这边25节这里面有几个词就是他讲到就是我们的身体和肉体人工的修行和圣灵的果子，身体肉体里面的我和外面的我。那么我想在这里呢，我们知道我们有个物质的身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身体，这个身体可以感知外面的事物，我们也有。那么这个身体呢是中性的，是中性的。那么在这里圣经里面还有一个，这里后面是这部分讲到肉体。那么肉体呢那么 照着前面的弟兄在主面前的学习，他告诉肉体实际上是讲到我们这个犯罪堕落被罪恶污染的这个的犯罪的旧我和旧造的被犯罪的我。所以身体，我们的身体是中性的，但是我们的这个被罪恶污染的犯罪堕落的身体，这个旧造的我，这里面就讲到的肉体。那么这里面呢有我想如果要更详细的讨论呢，需要有很多的时间专题，那我就简单提到这里啊，我们明白一下这边讲到为什么是肉体啊恶，然后这边讲到里面的我和外面的我。那么里面的我，那么也同样讲到里面我们这个重生得救以后，我们里面的这个新的我愿意来遵循什么地方，但是我们里面外面这个旧的我，这个原来还是会有仍然罪性仍然存在的外面的我啊。所以这里面讲到我就可以讲到，当我们在讲到我们这个旧造的我是根本做不到神的要求，当在这条追求成圣的路上，如果我们是想靠着自己来遵循神的旨意，像在属灵的追求上说，如果是靠着自己来想要做到神的要求的时候，在第十四节就开始我们就看到圣灵的交战，讲到我是怎么样，我是他说我知道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中没有良善，我所愿意的我做不出来，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倒去做。好，他说在我21节说，我觉得我有个律在里面，有个愿意为善的律，就是有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是我只觉得肢体当中另有一个律把我交战把我掳去了。那么这里讲到一个行善的律，还有一个会犯罪的律，那么也同样讲到这个里面的我跟外面的我。所以这讲到就是律法的要求，我很愿意去做，我做那种罪里面就是愿意的这种行善的律。那么后面这边也讲到，我里面有一个，但肢体当中另有一个律与我交战，就是罪犯罪的律在这里与我交战。那么我们就是在这样中，但是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们脱离这此血的身体？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胜过。所以这是讲到在我们成圣路上的第二个障碍，就是遵行律法。靠，如果我们是靠自己要遵行神的律法，是靠行律法而成义，根本做不到。那么第八章我们就是讲到成圣的能力。好，感谢。那么他说第八章这边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律法基因 人的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赎罪祭，在最终定的罪案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成就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身上。啊，感谢神。在第八章里面，所以我们就感到他说如今在耶稣基督里就不定罪了，感谢神，在基督耶稣里。所以成圣的能力，这里面我们讲到在圣灵里的生活。那么我们要成圣的生活里，首先要脱离罪的权势，那么也要呢脱离我们自己肉体的这种自己的辖制。那么更是讲到成圣真正的能力，就是在圣灵里的生活。所以他说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那么在这里讲到律，我们知道律是讲到一种内在的力量，是人不能够胜过的。就像有人在这个地球上有重心的引力，比如说水，一个水肯定是从高处往低处流，它不可能从低处往上流。如果要把水从低引到上面，肯定要给它抽水，就抽水机要给它动力才能够 把它抽上去。那么同样啊，讲到我们旧造的生命里面，那个罪的本性有一个律，就是会犯罪的律。这个律呢，也不是靠我们自己刻苦己心能够胜过的啊。是，那么在他说，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再定罪了，因为主耶稣替我们担当罪的刑罚，并且他为我们复活，赐给我们复活的生命。这个赐生命圣灵的律，在主耶稣里释放了我们，让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感谢神，这是神救恩带给我们宝贵的恩信息，宝贵的恩典。他说神差遣神，那么这个呢，生命和圣灵律今天在我们的里面释放了我们。那么我们今天在他里面应该怎么样的生活呢？是怎么样因信能够支取到这个在圣灵里面给我们的恩典呢？那我们呢，那我们就要来认识认识一下啊，认识一下啊圣灵。那我想啊，圣灵保惠师的保惠师，那么想在看啊16:7-14的圣灵，我们主耶稣说他去了以后，要圣灵的保惠师来了，他要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真理。他让我们想起主耶稣所说的话，他能够把主耶稣在地上，他当时对门徒说，他要把主耶稣当时在地上所说的话解释给他们听，并且呢，圣灵也带领我们能够进入主耶稣的真理。因此，啊，神的儿女，啊，今天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他首先是作为保惠师，那么在以弗所3:20也是讲到呢，圣灵在我们里面，在神儿女的心中，他能不断的运行啊。在3:20也这边也说到，神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感谢神，所以圣灵呢也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运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那么第三呢，也讲到圣灵，腓立比书2:13也讲到啊，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呢，圣也在我们里面，他说。因为你们立志行善，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圣灵也在我们里面，他能够在我们里面成就他的意思。那么约翰一书里面也讲到，圣灵是宝，他要借着恩膏来教我们，来教导我们。我们并不需要别人来教导我们，只有恩膏的教训住在的教导我们，我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里面，住在主的里面。所以啊，我们要感谢主，圣灵赐下来以后，他要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助我们能够，我们如果顺服他，他在我们心中能够充充足足的给我们力量，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圣灵是有位格的一位神，他给我们能力，给我们力量，也在我们里面照着恩膏的教训引导我们，带领我们。所以这里面讲到成圣生活的能力，是这一位内主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因此在啊第8章啊这边讲到啊，他说啊，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基督若住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假如耶稣基督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叫耶稣基督复活的也必叫你住在你们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所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着肉体去顺从肉体活着，若是顺从圣灵，肉体活着必要死，若借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所以感谢神，成圣的能力是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也是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借着恩膏教导我们啊，教导我们。那么我们不但不顺从不体贴肉体，反而呢是顺从体贴 圣灵的意思，那么呢并且呢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那么我们必要活着。这是讲到我们基督徒成圣的能力。然后呢后面接下来我们看到罗马书八章18-39就讲到得荣耀的盼望与把握。那么这边讲到从这里讲到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感谢神，圣灵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工作，让我们能够因信能够呢脱离罪的权势，也因信能够支取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恩典，也因信能够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然后呢我们便有成圣的果子。那么在我们这个生命当中，神要不断的做工，让我们能够有活出神儿子荣耀的形象。那么在这里更是讲到今天我们在地上，如果我们能够背起十字架与主一同受苦，那么他说也必，这边17节说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那么他说讲到今天我们虽然在这里面，今天呢我们现在的苦楚会比将来显出荣耀就不足得到，因为我们今天仍然受造住，仍然不在虚空之下。我们今天虽然是神的儿女，但是呢我们只要我们还活在地上，我们罪的本性仍然还伴随着我们，我们具有还有软弱的时候，还有胜不过试探犯罪的时候，还有不顺从圣灵让圣灵担忧的时候，还有让圣灵担忧接不出活不出神律法的要求，达不到神那种公义圣洁的要求的时候。但是呢是感恩，当然有一天他说我们受造主，虽然我们今天在虚空之下，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子儿女的荣耀，就是身体的夺数。感谢神，当一天主耶稣神的众子显现，当有一天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要得赎，我们这个不朽朽坏的身体就变成不朽坏的身体，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将来都要变成属天荣耀的身体。好，那么我想在这里面呢，就像帖撒罗尼迦前书那边讲书上讲到的书讲到的感谢神。那么我想这是所有神儿女荣耀的盼望。那么我们今天在地上虽然有保罗说有自战自清的苦楚，但是神为我们在天上预备将来是极重无比的荣耀。因此呢我们在这里仍然就忍耐等候。那在这里面也更是讲到我们得盼望的把握。他说我们这里面讲到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代求，代表这里面就是讲到26节跟到28节讲到有神的圣灵替我们代求代祷。那么也是28节更是讲到我们都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神也借着万事都能够互相效力调动万事呢，叫神自己的旨意仍然能够成全。那么还有呢后面更是讲到我们有神自己，他说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而是为我们舍了，也不能也岂不也把万物和他白白的赐给我们，虽然控告神所拣选的人有神称他们为义。所以这里面更是讲到若神帮助我们，也没有谁可以抵挡我们，没有谁可以控告我们，也没有谁能够定我们的罪，因为有基督耶稣为我们死。也没有接下去35跟39更是讲到也没有谁没有什么可以没有什么人事物可以跟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我们的盼望是这样子的确据，我们的
将来的荣耀的盼望是这样的有把握，在主耶稣的救恩里面，他赐给我们恩典，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叫我们啊，在客观上他替我们死，我们因信与他同死，脱离罪的权势，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在主观上他替我们活，内住我们的心中，我们靠他而活，因他也活作磨成他的荣形。那么将来呢，我们也在这里盼望将来就是他自己为我们预备美好的身体的得数，好，他在主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的预备的荣耀的基业。好，那我想我就交通到这里。那接下来我们讨论两个问题，就是如何认识，第一个是如何认识我们身体的正常需要与肉体的欲望，怎样才能不体贴肉体。第二个是圣灵内住在每一个蒙恩的这个基督徒心中，不只是属灵成熟服侍主的那些弟兄姊妹的特权，我们在个人的生活与学习服侍中如何察验圣灵的意思，遵他而行。好，那我就停在这里，那么请希勇弟兄分组。